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亚。我今天用 Suno 啊创作了两首歌，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吧。刚才我们听到就是第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听完之后的感受啊。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谈一下我今天下午就是尝试那个 Suno 之后的一个感受啊。首先就是我第一首歌叫天亮之前，当然我现在给大家听的是我第二首歌叫内心的空洞啊。这两首歌的歌词啊都是我自己原创我自己写的，其他的部分全部都交给这个 AI 来完成。那么歌词呢，我也改了很多次啊，包括就是大家听到的内心的空洞这个版本啊，它歌词后面有两个不同的结尾版本。然后我想要的风格啊，包括是有 trip hop， 还有另类摇滚 trip rock， shoegaze 就是钉鞋，还有 emo， 还有 heavy rock， 还有就是我后面还有加入了一个 dreadlock 啊，就是日本的一些摇滚东西。然后还有几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英文翻，比如说像女生高音女生的哭腔，女生的转音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属于人声的一个特点，没有这个音乐的专有术语嘛。好，然后我就说一下我用这个软件的感受吧。我觉得首先它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因为其实我今天看到池斌老师啊，他也写了一个公众号，包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提到了，我看他们也都发了朋友圈嘛，然后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很想去尝试一下嘛，然后我一开始预期不会拉得很高然后但是就是因为预期不是很高嘛，所以不断的让 AI 创作之后，我觉得慢慢有点接近我心目中想要表达的这种音乐的感觉了。那么首先呢，我是自己没有学过吉他，也不是很懂乐理啊，所以我在给 AI 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啊，我的结构里面只写了主歌和副歌啊，就是连当中的什么吉他 solo 啊、鼓的 solo 啊，还有一开始 intro outro 啊，我都没有放进去。后面我才意识到要放进去，但是我的那个额度已经用光了啊。它的那个额度就是说，如果你是免费的用户嘛，一天只能就创作十首歌啊。接下来如果你要创作更多的话，你就要升级到付费的会员。那么但是它免费的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啊，我不知道它音质是不是会有区别，就是如果它升级到会员的话，我希望它音质做得好一点。因为我今天就是做的时候，我发现我后来因为它可以下载嘛，我下载下来听了一下，包括在线收听，我发现它的音频啊，就单独下载的 MP3 的音频感觉它的音质不是很高，但是它下载的那个如果有，它还提供了一个视频格式嘛，视频格式的那个音质要比音频音质我个人感觉要好一点啊， 所以我希望就是 Toro 它以后升级的话，最好能提供更多的这些更高音质的选择，比如说像这种 256kbps 或者是 320k 这种就更高的音质啊。如果音质上面再提高一点就更好了。然后在创作方面，我希望它能提供更加多的选项，就是它目前对那个音乐类型，就你描述你想要的这个音乐感觉嘛，这里一段它是有字数限制嘛，我希望它以后它能把这个字数限制能稍微再放宽一点，那么你这样可以更多的、更详细的把你要描述的这个音乐的感觉啊，可以通过你的文字，对吧？可以把它描述出来。特别是我觉得，像有一些很细节的地方，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吉他音色，你甚至可以指定我要某某型号的吉他的那种。插什么样的效果器，然后要弄到多少赫兹，就是像真实做乐队一样啊，就是把这些参数你能可以输进去，然后让它做出这样效果，我觉得那这样就更加好了。当然，现在目前来说也已经做得不错了啊，就是未来如果能再多更加的专业和细化一点就更好。包括还有就是人声，它目前默认，因为我选的这些风格，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女生的嘛，我甚至都没有写女生。但他给我的都是默认都是女生，这点还是让我挺开心的。但是如果你可能注明想男生的话，他应该也是会给你一个男生版本。然后女生的话，我觉得目前听下来就是那么多个，因为我将近大概创作了40首这个歌嘛，然后40个版本，然后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声的嗓音是。像是同一个人啊，基本上差别不大，但当中偶尔出现了几个版本是有那个人声有出现了变化啊，包括有一个是像有点中性化的这种声音，这个还是让我觉得挺意外的啊，就是我没有去特别的描述我想要的女生的感觉，但是还是他给出了我人声的一个少许变化，但他这个整体上变化不是很大。另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如果我能描述人声的。比如说像那个人声的一些发音，在这个唱腔方面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想要多一点，在某一某唱某几句副歌的时候，它的高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啊，就什么的，对吧？还有包括它的表达出来的这种哭腔，或者它的一些转音、一些技巧方面，我想要什么样的？我觉得如果它能再满足一下，就更加好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是因为版权吧。就是如果比如说我想，直接就输入，比如说我某一个乐队的某一首歌啊，或者某一个歌手的某一首歌，我说我想要这样的这种歌的感觉，或者说这个歌手的这种他的声音的特色，如果他能给我也模拟出来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更加好了。但是这个可能因为对涉及到这个音乐版权，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让你这么得逞啊，就是像 ChatGPT 那种，就是你可以喂给他你想要的这种东西，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把你喜欢音乐，就是直接喂给他，他有个喂的窗口，然后喂好之后，他听了这个他说，就是你要做出像这首歌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更好了。但我看到好像有一些 UP 主是有魔改过啊，是有那个 remix 过，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我这方面还没有尝试。好。还有就是什么呢？我看一下。还有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在这个标签音乐标签当中都写了另类摇滚吧，但是我感觉整体上，稍微还是偏向了一下流行摇滚，只有个别几首歌，我觉得稍微有点少许的偏向于另类摇滚啊，也就是说它的整体的风格可能还是比较接近，它能让绝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这种。就是轻摇滚或者流行摇滚的这种感觉吧，对，整体不是那么的重型啊。下次可以我来填几个标签，搞一点重型的，我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做出来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后面会提到的，他有时候会一些即兴创作，或者说他可能会把一些套路的东西自己加进去。比如说我在写一首歌的时候，他用他时间只能2分钟嘛，我把歌词填进去以后，他可能帮我在。超过1分钟，就刚刚超过1分钟，1分10秒左右，它就自动完成了嘛。然后那接下来还有，将近50秒钟，它怎么给我完成呢？我就发现它有2种选择，一种就是它自动又帮我接上了上一段那个副歌的部分啊，它把它再接上去； 还有一个就是它，我觉得让我比较惊喜了，就是它出现了我想要的器乐部分，就是没有人声的器乐部分的这种创作，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甚至它当中还会自己加一些，比如说鼓的 solo 或吉他的一段 solo 甚至加一个人声的清唱，就是这时候把器乐去掉，就保留人声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唱的部分，再接上这个器乐，我觉得这个创作是让我比较觉得意外和惊喜的。因为这个通常，我感觉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在那个音乐描述框当中去写，我前面已经说了，我其实写的时候，写歌词的时候，在歌词前面我只加了主歌副歌，当中没有去写在这个结尾的时候或者当中有什么过渡的器乐。我后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写法，当中要加过渡的器乐，就这个说法要加进去，比如说过渡的吉他 solo 啊，或者过渡的一个鼓的 solo 啊，就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加进去，但是我没有加嘛，但是他自己帮我加了，就是而且加在那个结尾部分，就填补掉后面的一个空白嘛，所以这点我觉得他还是蛮厉害的，我觉得他是懂摇滚音乐的，对，Suno 是懂摇滚音乐的，包括还有就是我后面就是重点突出了把 shoegaze 这个几个标签可能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把 Dream Pop 这个标签放在比较靠前位置，我会发现它也会这首歌就相对的把曲风给调整为前几个标签，重点突出前几个标签，所以前两三个标签其实是它重点要突出的曲风，因为如果你标签音乐标签音乐风格打得比较多的话，我就会发现它会重点围绕前几个标签，这个我感觉也是比较符合人性化的，因为通常大家如果去那个 Bandcamp 这个网站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乐队他给自己也打七八个标签嘛，但通常前面几个标签是他最主要的音乐风格，所以他这点也是，就这个 Suno 这个 AI，他也能根据你的多个标签来主要围绕你前面几个标签，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也是对的，对，所以他做的的确是不错，对。整体上我是满意的，因为对我来说呢，我是新手啊，就我前面就讲过了，我不懂乐理，也没有学过乐器，然后虽然听了很多歌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写歌，只能凭借自己的直觉把歌词写好之后，分成那个就什么副歌和主歌就完事儿了，第一段主歌，然后第二段第一段主歌结束。然后进第一段副歌，然后再进第二段主歌，再第二段副歌就结束了，就非常简单，因为它时间给的也很短嘛。但是就这样，而且是我第一次尝试写词，所以我觉得能做出这样的感觉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了。对对对，然后就接下来的话，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几个歌的另外几个版本，不过时间有限啊，我们会放在下期节目，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或者放在那个充电会员版，因为我还做了很多个其他的版本，好吧？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就是针对这个今天出来这个 Suno V3，它是上的第三代版本嘛，大家如果用完这个软件有什么感受，包括对这个软件对接下来的这个音乐创作有什么冲击啊，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好，那我这里就接下来就即兴的谈一段，就是我原本没有准备过的。关于这个 Suno 会对接下来的音乐创作会有什么影响？好吧，这一段是我没有准备的啊，我就现场就是自问自答。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当每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讨论。就像第一次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就开始觉得那很多的这个翻译。工作还有像这个叫什么，可以代替你写作业是吧？就很多的那些岗位可能就要下岗了。然后等到那个今年那个 Sora 出来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啊，导演要下岗了是吧？这个写剧本的这个作家也要下岗了。好，然后等到这次那个叫什么 Suno V3，那么它第三代版本发出来之后，今天又看到。就很多，大家又很多人就觉得，那人人开始创作音乐时代又到了。那么，音乐家就是所有的创作音乐的人又可以下岗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倒不会，因为其实为什么呢？因为 我觉得无论是 ChatGPT 还是 Sora 还是像今天 Suno 啊，这三个软件，都不会让这些岗位下岗，它是会有一定的冲击，但不会让所有这些人都会下岗。那么反而它会对，就是解放人类，它会更多的让人类从繁琐的这种程序编程当中解放出来，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编程嘛，而且需要一个神经网络的大学习，那这个是相当费时间和精力的。那正好让我们这些又想自己能，就是用傻瓜式的，就是所谓的文字输入文本就能生成这个作品的人啊，就得到了满足，对吧？因为，这个门槛太高了，因为先前的话，比如说你要，自己去做一个动画啊，做一个生成，就是生成一段动画也好啊，或者像做自己创作音乐啊，这种就是你要花大量的时间，首先要去学习乐器，还要学乐理，对吧？你还要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唱法，就是可能要学习怎么唱歌这些技巧，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说。就算你学好了，你会发现你没有灵感，对吧？但现在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这样就很方便。所以人人真的每个人都可以创作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像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啊，他不是说过吗？他说人人都是可以成为艺术家啊，这句话就真的可以实现了。一直到人工智能出现时候，才真正的得以实现。因为哪怕就是说你只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学一个吉他，学个民谣吉他。对吧？两三个月学会了，然后我可以翻唱一首歌了。但等到你自己要把一首歌写出来，可能还是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你不一定也写得好，还要去找，关键你还要如果组乐队的话，还要去找成员，对吧？那么这些问题现在都不存在了，就真正的变成了卧室音乐人啊。先前说的卧室音乐人，其实它的门槛还是很高，你要懂很多软件啊，那些软件操作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嘛，对吧？你专业的用做音乐的软件。但这个他就真的是很傻瓜，你只要就是说的简单点，你只要是就是小学生水平是吧？懂一些基本的那个描述的形容词，或者懂一些音乐风格，你就可以创作出你想要的音乐了啊！这点是非常厉害，就像那个 V 加嘛，对吧？那个先前 V 加的时候出来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冲击性的一种情况。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用你用这个软件，然后他可以帮你自动匹配那个人声，对吧？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比 V 加再往前又跨了一步啊，就是希望他未来就是可以再多一些人声的这个曲库，人声的这个变化啊，我觉得那就可以更丰富了啊。就像现在，比如说百度地图啊什么的，不是导航里面可以导入那个一些你喜欢的。人声吧，比如说像我喜欢八仙饭店，我可以把八仙饭店最近也跟什么某一个导航地图导航合作了，那么就可以把它的八仙地图的人声导进去，我就可以听我喜欢的这些明星也好，演员也好，或者是这些乐队也好，他们来帮我导航，这个一个道理对吧？那么到时候他们的人声只要授权了，那我就可以在这个音乐当中创作出我想要的这种人声的效果，是吧？所以我觉得未来非常可期啊，这是真正的未来可期。其实人工智能这些软件在这一两年当中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对吧？大家从 ChatGPT 到那个 Sora 再到 Suno，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所以可以预期未来3到5年真的有非常大的变化，将非对人类的生活产生重大的那个冲击。包括马斯克不在量产机器人了吗？那么以后可能还会有家政机器人，就是你护工也不用请了，他可以帮你做所有的家务啊，甚至还可以可能陪你去上医院，陪你聊天，对吧？好，我觉得所以说，未来3到5年将对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方便，而且真正的解放我们的从繁琐的没有意义的、毫无意义的这种机械的重复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人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来可以尽情的去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是你可以去创作你想要的艺术作品，是吧？因为其实人类创作艺术作品是这个劳动和工作是人类的最高的精神目标。你说对吧？其他的一些物质享受，吃好吃的东西啊，或者看好看的风景，当然也很好。但是那些你只是在单纯享受嘛。但是当你把自己的作品诞生出来的时候， 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是这种光是物质享受所无法代替的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那个叫什么 ChatGPT 到 Sora 到那个今天的 Suno，是真正的把人类就是解放出来，可以去每个人非常低的门槛就可以创作出艺术作品啊。接下来大家可以做动画、做电影，接下来可以创作音乐。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小说也 ChatGPT 也可以生成了。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可以再生成游戏了。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谈到未来，我希望人工智能做的一个就是说实现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个是家政服务，是吧？就是我可以他帮我，就是家里打扫打扫房间啊，烧菜啊。陪我去看医院啊，陪我聊天啊。除了这些之外，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个对，家政还包括可能学习，就是我有学习上的问题啊，我都可以问他，他可以帮我查资料，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希望，可以文本生成游戏。我觉得这个文本生成游戏也很快了，应该就是在1到2年时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预言。在接下来1到2年时间，即将会出现文本生成游戏。因为这个趋势，我发现已经很明显了。先是第一代是 ChatGPT 是文本生成文本嘛，相当于对吧？然后是第二代就是文本生成图像，那个 Sora，然后 Suno 就是文本生成音乐。那么接下来就是文本生成游戏了，因为游戏相当于要把那个画面和音乐还有建模啊这些东西全部综合起来嘛，所以它的难度其实比电影可能还要高。那么所以说，接下来第四个，我觉得就是文本生成游戏啊，我非常期待哪一个软件先第一个在全世界诞生第一个文本生成游戏的软件，那我们拭目以待，好吗？好，那么还有希望，前面我们提到两个，还第三个希望未来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有一点我特别希望、渴望它能做到的，那就是它能真正的陪我有情感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满足情感需求，那个有专门有一个4个字啊，我一下子卡住了，对吧？那么比如说我可以跟他倾诉我的烦恼，他能理解我啊。就相当于一个心理医生吧，对对对，然后他还能帮我，就是，除了解决感情的烦恼，还能帮我就是治疗我的心理的疾病啊，比如说精神障碍，比如说失眠啊、焦虑啊、抑郁啊、双向啊等等，对吧？那么这些，这样大家就是因为现在我身边很多人都有那个抑郁重度抑郁、双向非常多，然后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陪伴机器人，就是他在我身边，他可以帮我针对我的这个心理情况，然后他能帮我开出适合我的药，并且真正的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人类的非常就是大的一个帮助。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就是未来的话可能会出现人工伴侣，对吧？就是连真正的可能女朋友、男朋友也不需要了啊！就是说他甚至能满足你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对吧？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那就很像那个游戏了，就是那个叫什么《底特律变人》了。就是当他如果哪一天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机器人，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将是对人类的一大挑战啊。那可能人类是不是要承认，他也是作为享有人类的一部分的权利，就是人工智能，就所谓仿生人的这个一些权利，这个就是相当于赛博朋克2077、赛博朋克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银翼杀手》啊，这些电影的科幻小说、游戏的这些讨论的这个东西了。这个我觉得还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在我觉得在可能是未来10年、20年还不一定能马上实现，但是我觉得前面说的那些基本上都能实现。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软件，还有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啊，有什么看法和想法？欢迎大家来给我评论留言，好吗？发弹幕。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拜拜。